昨天今天三堂我们的主题是与主一同，昨天已经说过为什么与主一同非常重要，我再很简单的重复一下，有一些昨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，基督徒就是分享基督生命的人，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生命上面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。主耶稣自己做比喻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树和树枝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保罗做比喻，头和身子，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基督徒的长进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充满在他里面，主耶稣的荣美越来越彰显在他生活中。基督徒最重要的属灵生活秘诀就是与基督一同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活出他所要的生活，活出他所希望的美德，完成他所希望的计划。他带领我们，我们跟随他，跟基督一同，与主一同的人生是基督徒正常的人生。每一位希望邻里的成长，你要与主同行，同行要同心，与主同行同心，要掌握住天天与主同死，天天与主同活。昨天下午，昨天晚上，这一方面我们讲完了。今天我最后一个题目讲到与主耶稣做同伴，与主同伴，与主耶稣做同工，一同来做成神所托付的工作。昨天我们也提神创造我们人，一直希望跟人做朋友，跟人可以交谈，所以希望与人同行。从伊甸园，神希望跟亚当夏娃同行，可惜亚当夏娃以后跟魔鬼同行，拒绝了做神好朋友的机会。以后神拣选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以诺成为神的好朋友。以后神拣选挪亚，挪亚是个义人，与神同行，挪亚做了神的好朋友。以后拣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圣经三次说是神的朋友。以后拣选约瑟，与神同行。以后拣选摩西做神的朋友，摩西也与神同工。历代圣经上面的伟人都是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心，与神同伴，与神同工。然后主耶稣来了，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。主耶稣来了，呼召人来跟从我，要人跟他同行。门徒们跟着耶稣，到了最后一个晚上，耶稣快要被逮捕，快要受审判，上十字架。最后一个晚上，主耶稣把他心中一个很重要的心声向门徒们表白。主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什么？一起说，朋友。主耶稣的心一直希望跟从他的人，跟他有朋友的关系。当然我们仍然是主耶稣的仆人，他永远是主，我们永远是仆人，但是要有好朋友的心态。主耶稣希望我们是做他的朋友。朋友跟仆人不一样，仆人只是遵照命令做事，接受命令就去遵行了。朋友是无话不谈，彼此谈心知心，可以有很美好的关系。主耶稣虽然需要仆人像我们做他的事工，更盼望我们跟他是知心的朋友。朋友跟仆人另外一个不同，仆人大半是敬畏主人，敬带着怕，所以怕的成分、敬的成分远超过爱的成分。仆人尊敬主人是对的，有的时候惧怕主人也是对的，战战兢兢怕做错事情。可是朋友不太一样，朋友像手足情深，肝胆相照，能够彼此错误的时候可以仍然坦然去面对朋友。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，给我们不仅惧怕敬畏的心，更是爱的心情。主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要做我们朋友，他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在爱中没有什么，大家一起说，没有惧怕，与主见面，与主相谈，满有喜乐，满有平安。朋友能够真正把非常重要的事托付给对方，当然仆人也可以托付。仆人有的时候临危就逃脱了，仆人如果能够至死忠心也是有的，不过那一种仆人已经跟主人都变成朋友了。那一种能够为主人舍命的仆人，至死忠心的仆人，他多年跟主人的交情是变成老朋友了。朋友能够相托非常重要的事。主耶稣在最后一天晚上，他就告诉门徒们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干什么？大家说，结果子，叫我们结的果子能够长存。他把他到地上来上十字架完成救恩，然后要把这救恩传到各地，带领人归向父神，带领人成为跟他有生命关联的果子。这是他上十字架完成的事工，托付给他的朋友来实现，来传扬，来成就，来为他多结果子。所以今天早上要从这一段圣经同各位分享，主耶稣希望我们做他的同伴，做他好朋友，然后做他好同工，来成就他要完成的事。与主一同里面是一同作伴朋友，一同做工同工。那么一同作伴同工，做好朋友， 这一段圣经讲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相知的朋友，要做好朋友是要相知。主耶稣说他已经把从父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门徒了，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，仆人只是按照主人命令做事情，朋友能够知道主人的心事。所以主耶稣他就把从父那里所听到的告诉他的朋友。从旧约来看，那一些与神同行的人，神就把他心中的计划告诉他们。比方说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，请问多少年？300年，做好朋友。在这做朋友的情境里，神就把一些预言告诉他，所以以诺成为说预言的人。预言主带着千万天使降临，主要审判那不义的时代，神就把他的公义，把他的真理，把他的审判对于这个世代的处理告诉了以诺。神希望把他心里的事情跟他的好朋友分享。不但这样，神跟挪亚做朋友，神就告诉挪亚将来要下大雨的，有洪水要来，因为这个世代遍满了罪恶。所以神就叫挪亚去盖方舟，然后神就叫挪亚到处传讲义道，讲了很长的时间。一面盖方舟，盖那么大的方舟，他就一面跟人传道，我们要悔改离开罪恶，神向我们宣告要有洪水审判罪恶的时代，赶快悔改吧。世上的人都不肯听，一家八口得救了，其他的人真的被洪水冲走。神就把他心里面的计划告诉他的朋友，神跟亚伯拉罕做朋友，神就把要毁灭索多玛俄梅拉这个秘密，这个计划就告诉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还跟神讨价还价，亚伯拉罕说，神啊，如果索多玛俄梅拉有50个亿人，那么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？能不能为这50个好人啊，你就赦免他们啊？后来神说，好吧，你去找。结果找不到50个，亚伯拉罕跟神说啊，那45个好不好？神说好。找不到45个，再跟神讨价，40个好不好？好，还找不到。以后变30个，以后变15个。亚伯拉罕跟神做朋友，讨价还价，神就把他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历代神的朋友，神都把计划告诉他。约瑟做神的朋友，神就启示异象，启示异梦，让他会解梦，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摩西做神的好朋友，那更特别了。圣经里面只有摩西，神特别说这朋友是他面对面所什么所认识的啊，讲了好几次啊，不是一次啊。神把怎样建造会幕告诉摩西，怎么样建造祭司的袍子，怎么样把律法颁布出来啊？除10诫之外，那么还有各种民事的法律。神把山上的样式就启示摩西啊，神几次宣告说，摩西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啊。这个面对面很宝贵啊， 面对面。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电脑没有以前，做朋友有一种朋友不要见面的，就写信写来写去，叫什么友啊？叫笔友啊。现在有了电脑，当然不写信了啊。那么现在叫什么友啊？叫网友啊。这个网友要小心，有的时候哈、看不见人了嘛，不晓得什么样子啊。那不见面做朋友也很多啊。那有一种呢，一天到晚打球在一起的朋友叫什么友啊？叫球友啊。那一天到晚下棋在一起的叫做什么友啊？这棋友啊。那还有一些天天这样在一起的叫什么友啊？叫牌友啊。这个油少一点吧，免得太浪费时间了哈。但是最好的就是面对面认识的朋友，那种叫做知心的朋友啊，那无话不谈啊。以前我在台湾侍奉啊，我太太有一个好朋友啊，那这个姐妹啊跟我太太非常好，什么事都跟我太太讲啊。那么这个搬家也要问我们意见，买家具也要问我们意见啊，什么事电话都来了，上班可给老板骂了，回家就打电话，就在电话里一直骂老板，骂到气没有了，好就不打了，被老板夸奖了，加薪了，电话也来了啊，晚上一起请你们一家吃饭啊，你们不要做饭，什么都打电话来。有一天打电话来了，他说明天啊我要去开刀，这个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啊！哎呀，我们说这好，那要他说要为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说好为你祷告。他说啊，这个肉瘤呢不是恶性的，是个脂肪瘤。那我们说哎呀，这个小事了哈、啊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他说不行了，一定要迫切祷告。好，我们说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要全身麻醉啊。这个麻醉了万一没有醒过来不就过去了吗哈，所以他一定要迫切祷告。我们说好了好了，为你迫切祷告。他就说啊，顺便告诉你们啊，我都写好遗嘱了啊，这个遗嘱上面有一条啊，就是把一部分财产都分给你们了啊。哇，这一听就害得不晓得怎么祷告比较好了哈、当然感谢主，他后来就好了哈、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哈，啊！不过如果这种朋友多一点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哈？好朋友啊，你真是非常的有这种怀念的心情。这个人生在世啊，真的好朋友不太多的啊，真正知心，无话不谈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啊，那一种好朋友要很珍惜啊，要努力。在主里面能够有这样好朋友多一点真是很好。神希望我们做他的朋友，而且做好朋友啊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主耶稣亲自降世为人，呼召门徒，寻找人跟随他，那我们都是跟随他的人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还不仅仅盼望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每一位都做他的好朋友。如果你知道做好后，自己被人看见了啊，都不敢看他，脸上就会发光啊，就好像我们、中国人说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什么黑。那如果再多问一个，近神者会如何呢？近神者发光，对不对哈？这刚刚才讲的嘛啊，发光啊，那就是神的荣光充满我们。神的荣美会在我们里面。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啊，看镜子啊，要梳头啊，干什么啊？明天开始啊，一面照镜子，一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光，对吧？看看有没有那一种啊， 慈祥啊，良善、圣洁，那一种喜乐、平安的光芒从里面发出来，啊，还是我们充满了一种悲伤，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叹息，充满了嫉妒、纷争的那一种心情呢？啊，每一天能够显出神的荣光，那是极大美好的一种祝福啊！那从神来极美好的祝福，比任何东西更宝贵啊！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，常常见神的面，神一定把他的荣美、把他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流露出来不一样的感觉。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别人会知道。所以如果做丈夫的，哪一天太太称赞你，哎呀，怎么今天你好像特别可爱啊，啊，今天一看到你就觉得很可亲，那就是什么发出来了，大家说光出来了啊，所以就光照亮啊。哪一天太太被丈夫特别称赞啊，特别温柔体贴的好太太，大概神的光也出来了啊。那怎么能够有光出来呢？摩西为什么会有光照亮他？请问摩西上山多少天？40昼夜啊。他亲近神，他就是与神面对面啊，跟神讲话，听神讲话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照着外表到哪一个山上40昼夜，甚至你跑到西乃山40昼夜都不一定有效的啊！不是外表的问题，我们真正要有一个安排跟神面对面的时间，你自己安排。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天一定要安排灵修的时间，一天24小时啊，我建议啊，至少48分之1，24小时啊，有48分之1你要安排好，那是献给神，跟神面对面来读他的圣经，就是听他讲什么，来祷告，跟他讲话。请问48分之1是多少分钟啊？30分钟，才48分之1啊！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很恒心，至少30分钟，你按照你的需要来按部就班的读圣经，把神的话存记在心，然后借助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跟神讲话，跟他沟通，必会经验摩西所经验的，他40昼夜跟神面对面，神的荣光就不知不觉地充满他的心灵啊！这个不知不觉充满他的心灵，太宝贵的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，是神在里面活出来的，神跟他做美好的同伴啊！圣经一共只有1189章，如果你希望一年把它读一遍的话，一天读四章只要298天就读完了，一年365天，你放假67天，功课不难做吧，放这么多假67天，2个多月啊，当然你可以有所补了，哪一天没有读啊，你补。如果你想一年读一遍，一天读几章，请大家说4章。如果你说我读不了那么多，我一天读2章，请问几年读一遍？2年读一遍。你说我还读不了那么多，一天读1章，几年读一遍？4年读一遍。那你要算算你现在几岁啊？如果你都已经80岁了，你恐怕4年还保不住了哈，你就多读一点吧啊！如果你还年轻20岁，你就慢慢计算，你想我这一辈要读几遍圣经，然后去见主的面呢 你自己算一算啊，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其实有人算过啊，四章大概是17分钟读完了，啊，那是比较快的读了，啊，细读当然不行啊，四章17分钟，然后13分钟可以祷告，哈哈，那么一共加起来17加13多少分钟啊？30分钟，各位可以试试看哈，啊。那你说我不要读那么快也可以了啊，你读少一点啊。如果你说我时间还更多一点，我可以读40分钟、50分钟。与主做朋友，你真的要规划一下，安排时间啊。好朋友啊，你不来往就生疏了嘛，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啊。差不多十几年前，这个洛杉矶开一个全洛杉矶华人教会的联合培灵会，他们请我去讲道，哎，他们就为了招很多人来啊，就到处登广告，不但是教会的报纸，一般报纸都登，像这个世界日报啊，什么星岛日报都在登广告啊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4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看到报纸，这个40年不见面了，他们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做牧师了啊，还跑这边来讲道，所以他们几个同学啊就说，好吧，我们开个同学会，他们就想办法跟我联络啊，结果呢就透过主办单位联络上我了。然后联络上来，我说哎呀，很高兴可以见面啊！我说你们来教会嘛，啊，我在个什么教会来领会，你们来。他说不去教会，他说没有信主嘛。说那叫我们到餐厅见面啊，就约了一个餐厅，然后就去那边见面啊。来了好几位，都是老朋友，我们中学的时候是6年在一个班上面的啊，是非常好的朋友啊。那个时候真是一起打球，一起玩啊。一起调皮捣蛋了哈，什么都一起了哈。那个时候年轻人呢是最好感情最好的阶段。那结果在饭店见面了啊，那么开始话很多啊，就谈这个同学怎样，那个怎样，我们这个老师怎样，那个老师怎样啊。以后谈谈个人啊，这个几十年奋斗史啊，然后谈谈家庭怎样。哎，慢慢话越谈越少了啊，谈谈呢大家都运动都不运动了嘛，现在啊都老了哈，不会动了。然后呢啊，谈股票，这股票我说我不太懂啊，我们换个谈好了，股票没有什么错的哈，可以买股票的，只是不要投机就是了。那他们就谈股票，我说哎呀我不懂啊，你换个东西谈。以后谈什么去了呢，他们都住在洛杉矶啊，他们常常到拉斯维加斯啊，然后就谈这个在拉斯维加斯怎么玩的东西啊。我说哎呀再换一样，这个我也搞不懂哈，我们谈别的。我说这样子啊，我跟你们讲圣经好了。哎，不要、今天不讲。结果我们搞到后来没话谈了啊，谈人谈话就没有了啊，真不知道讲什么了啊。以后大家散了以后，我心里就非常感慨，过去真是好朋友，6年在一起的朋友，什么话都谈的，因为在一起来往就没话谈了。如果你发现你跟主没什么话谈啊，你也不晓得他跟他谈什么好啊，或者净谈一些他不喜欢听的哈，那你就要反省反省了，是不是太久没有谈了，有没有天天保持灵修的一种习惯，变成一个人生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跟神见面，每一天面对面亲近神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与主做相知的朋友，一个基础，一个开始，每一天大家告诉我至少多少分钟啊，至少啊啊，不要说就30就算了哈，如果有人有更多更好，但是看个人情况，至少30分钟，你跟神面对面，神是乐意做我们的朋友，当我们有这个心与他见面，他就会欢喜的来与你见面啊！神是这样奇妙，爱我们，亲近我们。当你读他的话， 他就会在你旁边，让你明白他的心意。你借着这些明白他的心意，就可以在祷告中跟他倾诉，求他帮助成全他的心意，怎样在生命、在品格、灵性方面的长进，也越来越明白他要做的事、他的工作、他的计划，怎样满足他的心，我们必能成为跟他越来越好的朋友。那朋友，主耶稣说了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他真的愿意做我们朋友，就为我们舍命，爱我们。他奉圣父的差遣道成肉身，就是要化敌为友。我们过去与神为敌，我们远离神，神借他爱子的死赦免我们一切罪过，同时把我们从仇敌变成朋友，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以神为乐，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。那么与主做朋友，我们一面想到主何等爱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己，我们就学习来跟随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朋友之间有爱，就有舍己，那个舍己能够为对方，这是好朋友。很多年前我就知道祷告的手，各位都看过哈，一个在基督徒里面非常有名的图画或者雕刻，我听过那个背后的感动故事啊，那个画家怎么画这个祷告的手。三年前我被请到德国的纽伦堡去讲道，我们知道那个画家就是在纽伦堡的，德国纽伦堡的画家，他是15世纪的人物啊，他是跟马丁路德是好朋友，他也支持马丁路德改教运动。那么纽伦堡他的家就变成一个纪念博物馆，纪念他很多画，介绍他的生平啊。那天我在纽伦堡领完啊，他们德国的这个造就营，他们全德国造就营啊，都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还有中国在那边工作的人，他们送我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啊，就是一个雕刻的祷告的手，然后里面还附一封说明这个手的故事背景，然后告诉我说，这一个博物馆离开我们聚会的地方只有5分钟走路的行程，然后就带我去参观啊，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么那个地方就说明他为什么画这个手呢？原来这一个人呢，画家叫做 Dürer 是很贫苦的家庭出身，父母亲没有钱给他学画，他很有才华，一心想学画，结果就半工半读，他一有空就到餐馆去打工啊，洗碟子洗盘子啊，打完这个工打另外的工，就好像清洁工一样啊，把垃圾都清走啊，把脏东西都拿走，做很粗的工。那么他跟他一个好朋友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，一同学画一同打工，两个都很贫穷。那个朋友比他大几岁啊，他们感情非常好，他们后来说，这样可能不行，我们两个人啊，哪一个人先学画专心学，另外一个人就专心打工支持对方学。他们说好，这个丢了年轻，说我先打工啊，但是年长的很爱他，说你很有才华，你先我先打工，等你成功了我再来学。结果他就辛苦打工，做很多粗工，丢了就学画专心学3年，以后卖就赚很多钱啊，就开始 成名了。刘若说好了，你不用打工了，现在开始我支持你学画。他就开始去再学画，没想到这个做苦工出工，让这个手好像画画画不好了。这个我不懂画画，所以呢他说没办法很精细的画了，学画很困难的，他就想放弃了，不学了。那么有一天丢了从外面回来，听到房间里面有人在祷告，祷告很恳切，祈求神赐福丢了，希望丢了越画越成功，越画越成名。那么谁在祷告呢？就是那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就跪在那一边，手这样扶着，恳切的为丢了祷告。他听的时候就听得自就流泪感动，然后过去就抱着他说，谢谢你这样的爱心，请你现在继续这样祷告的姿势，我要把你这个祷告的手画下来。那个祷告的手因为做苦工有很多好像是很疲乏的，好像很多皱纹的，但是我画出来不但提醒以后的基督徒要迫切祷告，警醒祷告，我更要把你这样爱我的一种爱要让后人知道。看到祷告的手，想到真正朋友的爱是舍己来成全对方。这是朋友之间那伟大的爱，主耶稣爱我们更胜过这个爱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他是命都为我们舍了，钉在十字架上面，那几根铁钉承重了全身的重量，最后为我们罪而死。如果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前，等一下我们纪念主，我们吃这个饼，我们喝这个杯，真盼望主的爱不断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他舍己救我们，我们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来让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生命中，能够容神一人。好朋友不但相知，不但相爱，还真正能够相托。所以主耶稣就把传讲福音领人归向他，得着他生命的重要事工就托付给门徒了。如果门徒们不去传福音，今天主耶稣自己不传，他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天上地下万有，天地权柄都赐给他，他自己没有传。如果主耶稣自己传，那比我们就更有效了，而且世界上的人也没有人敢不信耶稣。但是主耶稣不要勉强人，他自己不传，回到父那里。今天天使也都不传，如果我们不传也不必等天使传，因为主耶稣不要天使传。在使徒行传有两个最明显的例子，主不要天使传福音。第一个例子是从埃及阿伯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位太监，他是有大权的，总管埃提阿伯，就是伊索比亚全国的财政。他一心想寻找神，寻求福音，从埃提阿伯伊索比亚到耶路撒冷差不多有1000公里的路程，他就去寻找福音。结果看见伟大的圣殿， 看见祭司行礼如仪，听到祭司宣读律法研读圣经，却没有传福音给他，没有人传福音给他，所以他就忧愁的要回埃提阿伯去了。车子走在旷野，带到加沙，天上的主一看，我想那个时候一面主心里很高兴，一面主心里不高兴。高兴的是什么呢？地上居然还有这么样虔诚的慕道朋友，跑1000公里来听福音，这个太少了。今天我们请朋友来到教会，甚至开车去接他的都不来，甚至想办法我先请你吃晚饭再过来，他也不来，饭都不吃，想尽办法要请一个人来都不容易的。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，他走1000公里要来听福音，结果没有人传。所以地上有这样虔诚的慕道朋友，我相信主很高兴。那主不高兴是什么呢？那没有人传福音啊。那他快回去了，马上到了加沙，再过去到埃及，再过去到非洲中部，以后福音就没有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这很特别的状况啊，主从天上打发一位天使来了。不过你要注意下面的故事了，天使不远千万里而来，结果没有去传福音。天使半路转弯了，没有到加沙旷野，却转到撒玛利亚城。请问去找谁去了？找腓力。请问腓力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基督徒。天使不去向非基督徒传福音，向基督徒去提醒起来向南走，他就赶快去了。一去圣灵随着而去，以后碰见他一讲福音，他马上信主了，然后到了旁边有水，马上就受浸了。圣灵在做工，神要救这一个人，他在天上看见他喜爱他，却怎么救法呢？打发天使去把基督徒叫出来，重要的事留给基督徒，天使做次要的事情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他拣选我们。这传福音的责任不是一个重担，乃是一个特权，是荣幸的一个职分。在使徒行传还有第二个例子，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名叫哥尼流，虔诚祷告，周济贫穷，可惜没有听福音，神在天上悦纳他，没有人传福音，因为是外邦人，犹太人也不要进他家，怎么办呢？又是不得已，神只好打发一位天使来。这一次天使进到哥尼流家，跟哥尼流讲话，说哥尼流，你的祷告上帝听见，你的周济上帝悦纳，但是赶快要去找彼得来，彼得来了要把福音传给你。所以他们就派人从该撒利亚跑到约珀，那个时候要相当长的时间，现在汽车高速公路要1个小时啊，所以那个时候麻烦得很了，跑这么远去找彼得来。彼得来了以后一传福音，圣灵降临，哥尼流一家都得救了。天使奉派已经跟哥尼流讲话了，他只要多讲一点，把福音讲明不就好了吗？主耶稣为你罪而死，你要悔改认罪，接受信靠主耶稣基督。如果天使讲一定有效，可是神把次要的事给天使做，重要的事留给谁做？大家说，不要用基督徒，请用一个字来说，留给谁做？ 留给我做啊，留给我吧，不要老是别人了哈。大家都是我的话，就是自己了。啊，在座每一位，主耶稣把这个特权给你，把这个荣幸给你。主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干什么？结果子啊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凡是有聪明智慧的人，请你好好记住这一句话，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长存。我们所赚的很多钱存到银行，能够长存吗？我们买的房子虽然很漂亮，能够长存吗？汽车也不错，能够长存吗？所有地上的东西，这一生我们所经营所努力，没有一样是长存的，真的是没有一样长存。当你该走的时候，你是一样都带不走，但是主耶稣应许有一样可以长存，至少在地上结一个果子，天上长存一个果子；地上带十个人信主，天上十个灵魂长存。如果带100个灵魂信主，请问天上几个？这个很简单哈。那问题是，地上如果零个，天上几个？那就神给你的时间，运用神给你的精力，在地上要经营一些长存的事物，这是有智慧的人生，免得走完了一声叹息，只不过是劳苦愁烦一声叹息，到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带不走。当我们肯与主同工，遵照主的托付，圣灵要与我们同工。因为约翰福音后面记载说，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奉差遣而来。耶稣说，他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也要做见证。当你为主见证传讲福音，你会经历到圣灵给你的恩赐，给你的能力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使徒行传也是圣灵行传，使徒行传是为主做见证的记录。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一个人？圣灵的能力为什么给这个人？恩赐为什么给这个人？答案很简单，主耶稣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主耶稣的什么见证。圣灵来的目的就是那些肯做见证的人，圣灵就用能力，圣灵就用恩赐，圣灵就用他自己的充满，使我们这软弱的人能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，使徒做见证就是圣灵借他们做见证。如果我们切慕经历圣灵的工作，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就是为主做见证。这话是真的，当你为主做见证，接受神的托付，神也把一个特权给你。这个特权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祷告的特权，这个应许实在太伟大了，不过我们常常没有经验到。很多时候基督徒说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， 好像我们所经验的，无论求什么，他都没有赐给我们，好像正好相反。也许我们不懂得怎么求，主耶稣说我们要奉他的名求，我们若藏在他的里面，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给我们成就。这里要明白，奉主的名就是一面依靠主的功劳，但是更照主的旨意。奉什么人的名做事情，就是靠他的恩典，还要照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常常求没有得着，是妄求，不照主的旨意，求自己的计划，神不一定为你成全。神成全的是奉他的名，照他的意思，藏在他的里面，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思想意念计划就借着我们去实现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乱求，这个妄求，主耶稣说了，一个父亲不会把坏东西给儿女，没有一个父亲儿子求饼给他石头，求鱼给他什么，给他蛇，没有这样不好的父亲。那父亲都是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呢？他岂不将更好的东西给儿女吗？那这是神应许说我们要求他就给。但是我们记住啊，如果一个儿子乱求，他不是求饼，他求石头，那爸爸给不给呢？如果这个儿子求蛇不求鱼，那爸爸给不给呢？常常基督徒没有经历耶稣的应许，因为我们不照着主的意思求，妄求那是很危险的。在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刚信主的时候灵性比较软弱，她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去买乐透啊 ，lottery 哈、乐透如果中大奖不得了的，现在都好几亿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有200多亿的，这一次还没人领啊。乐透，他说我如果中了，这个就改善我的生活，太好了啊，就不要这么啰嗦麻烦。哎，他以后祷告祷告，觉得不平安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忘记一件事啊，中了之后1/10一定奉献哈、那这个中了好几亿啊，奉献一点点，这个还那么多，光中1亿吧。他的1/10不过才1000万哈、还有9000万好用了。以后祷告祷又不平安哈、说哎呀，这样子吧，如果我中了1亿啊，我奉献9%，我留1/10就好了哈、1000万也够了哈、祷告祷告又不平安。哎呀，如果中了都给上帝，我不要了哈、可是以后说那这样干脆都通丢掉撕掉，这上帝不喜欢的话。他真的把他就买50张啊，他买连号的哈、连号50张乐透的彩券。他以后说好了都不要了，他就把50张没有人去领哈、这下开始有点不安了，是不是在我那个50张里面啊？哎呀，想来想去啊。啊，怎么把它丢都忘了，这个几号都没有了哈、以后他慢慢的说他就明白了，这个都要忘记啊，完全放着。这个这样乱求的话，那我们这边这么多人都一人求一样，那上帝给哪一个呢哈、每一个都求那就不行了，这是乱求。有的时候妄求，你求的不对东西上帝给你啊，那给你很大的麻烦。我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这个是笑话，不是真的故事啊。他说有一个夫妻，都是60岁，两庆祝60大寿，亲戚朋友啊，很多人都来庆贺。 哇，很热闹啊！最后一个节目切蛋糕了啊，然后呢就先许愿嘛 ，make a wish。啊，正在这时候天使来了，天使说，跟这个丈夫太太说，你们一个人许一个愿啊，我特别给你们成就。哎，太太说太好了，她就心里许愿了，她心里面想，我要环游全世界啊，有各处参观。这个愿还没许完呢，哎，手上就有飞机票了哈，还有各个大旅馆的这个招待券啊，各地游览，哇，太高兴了啊，这下可以实现。然后该先生了，这个先生有一点啊，这个存心不良，他说我真心里想了，盼望我太太是比我年轻30岁啊，两个都60岁了，结果刚刚才想完了，他自己就变成90岁老公公了哈。太太没有变哈，这是一个笑话啊。如果上帝在我们乱求的去成就啊，那恐怕我们要受很多苦了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的旨意，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藏在他里面，奉主的名祈求，照主的旨意成就主的心愿，我们祈求更多的灵魂得救，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主啊，借着我多结果子，能够影响他们，主啊，让我跟你做更好的朋友，更明白你的心意，面对面认识，愿你的荣光充满我的生命，彰显你的美德，让我爱你的心更增长，爱弟兄姊妹心更增长。你去求试试看，你越求灵命就越长进了，越求越像主耶稣基督，越求越多结果子，天上的父得荣耀，主耶稣的心就得满足了。愿主在这边他的教会每一位都是与主做同伴，与主做同工，从昨天讲起的与主同行同心，与主同死同活，与主同伴同工，请问好不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每一位属你的人都是你所宝贵，我们所分享所思考你的话，愿你借着圣灵深深印在我们心里，愿你的道真是有那生命大能的果效，生命之道使我们每一位与主更加一同来过这一生，垂听我们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